圈里这小事听你蜂鸟怎么说，新鲜起来继续想到听你蜂鸟怎么说，环游世界旅行攻略听你蜂鸟怎么说。
等会儿等会儿，听谁说？
我们不说谁来说，大家一起蜂鸟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蜂鸟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微博的红人啊，鬼歌神陈老师啊。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鬼歌神
啊。这个陈老师呢是这个算是旅行摄影的一个
爱好
者，是吧？也是经常去全世界的很多地方。然后我听说这马上又要去
对，马上要去德国，
啊、要去远赴西洋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因为今天我们聊的主要一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微单能否胜任这个日常旅行摄影这种拍摄的一个话题。
嗯，
那么就是说，陈老师在之前这种旅行啊或者拍摄之中，大概都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器材呢？
其实我从2014年之前一直用的都是佳能的系列，
嗯、
全套的佳能，从5D2、5D3，包括5DSR 都会用过。
哦、
完了，镜头从1635，包括定焦501.2，我带上小白，而且我不敢要小白兔，我带的是小白那种轻的出行的，
哦、还是要考虑一下。
对对对，但这种情况下，已经每次出行我只能支持个半天或者大半天的时间，完了等到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就累得不行了，因为实在是还是沉，包括你脚架也要背着的情况。
对对对，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还是考虑基本上用单反这种
对对
大型的器材，算是中型的这个摄影器材。
对，我从A7M2出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用微单带出去，因为有一次就是说朋友说我就有 A7M2 完了刚到手的，完了要不要兴趣出去，我那时候正好也要出去，我就说那我这次试试不带单反出去吧，我就带着微单出去。但那次去的趟日本，其实想的是说日本毕竟体力消耗没有那么大，我就算带着这个我试试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也没有那么
刚开始接触微单的时候，
对对对对，
还是没把它作为一个主力机，还是当个备用机。
因为我其实习惯一直是用取景器取景的，微单的一般都是在取景器所看的东西还是跟屏幕不太一样，就真正跟光学那个屏幕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些适应。完了，但是我那次带着 HM2 去日本之后，其实是6天，整个反馈回来特别好，
是吧？
特别好，就是说出乎于我意料之外的好，就是我没想到说微单能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其实也是从自己的内心中也转变了一个对微单的初步的认识。
对，后来回来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举动，就是把所有的单反全卖掉了。
啊、哦，是吧？
对，
都卖掉了，
都卖掉了，完了全换成索尼的微，
换成索尼。对，
完了就家里的所有现在从佳能系全变成索尼系了。
哦，等于现在您已经不用单反了。
对，不用单反了，包括
出门就是微单。
对，包括有时候我接一些拍汽车的商业片子啊，包括拍人像的，包括有一次拍活动的片子，我全用的都是微单的系列出去的。
是吧？那就是说您在近几次旅行，咱们说一说您上次出门去的是哪儿？
如果说国内的话，我上次去的是西安
啊，
如果是国外的话，上次是美国。但是这两次都是拿着索尼走的，
就是这两次都是拿着微单去的。
对对，其实我近5、6次出行全是拿着微单走的。
啊、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微单它不仅仅是相机小了，它的镜头要支持它的脚架，还有它的
所有的重量都会减轻了很多，而且你的包要比原来小很多
啊。对，然后就可以带点别的了。
对对对，没错，
多带几件衣服也是好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您看刚才咱们聊到 A7， 就是 A7 我感觉它除了操作上来说，因为它毕竟还是一台这个全画幅的相机，就是它在画质上啊什么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像素包括您像如果 A7 的旗舰机型这种 A7R2， 它的像素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没错，
所以说它肯定还是没什么问题。然后但是因为我现在身边有很多人想刚入这个摄影的这个圈，然后他们也不想去买单反，因为我觉得现在轻量化是一个潮流。
对，
然后呢他们就想问我这个关于这个 APS 画幅的，就是所以说他们就很关心索尼的这个6300或者6000系列吧，就是从6000到6300，包括最新出的6500，就是您对这种相机您平时会有使用？
其实我一般是这样的，我出行是带两台机器，不是因为说我要两个机位或者是换镜头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个 就是备份，万一有一台机器出了不管是丢啊还是坏的这种故障的情况，我那台机器起码能支持我后半几天的这种活动或拍摄。所以我一般都是出行的是带一台 A7R2 出去，完了带一个6000系列的机器出去，一般都是这样两个搭配走的。完了我后几次包括我去美国的包括去西安，我就偷了下懒，我连主机器都没有带，我只带了6300出去了，
只用了一个杰夫机。
对对对，因为我想的是说，那个时候因为带的东西比较多，我不想带多太多的那个摄影设备走，
是，
所以我就说带了一个6300，完了就直接出行，而且，占第一占的比较小，体积比较小，重量也比较轻，完了我可能相对来说用的镜头也不会那么多了。
对对对，是，而且就是说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在微单的优势上，就是。微单它的那种包括现在索尼一直是把这个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的那种感觉，虽然说索尼有时候出的相机可能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我感觉它用户体验做得非常好，就是像比如说您平时也会发微博发粉丝，您觉得这些方面这种索尼的相机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就是从其实从 A7 开始 HMR 开始包括 HR 我用的最多 HR 开始，就是它都有自己的那个 WiFi 的那个直接传输
啊。对，这 WiFi 确实是一个
就是特别好的，而且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就是我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说在旅行中用的是最好，这个是拍活动中是用的最好的，
是
就是因为我有些给供应商在拍当时的活动的情况下，完了供应商希望能尽快拿到照片去发他们的新闻稿和发他的微博。最开始我看很多同行比如说拿了一些单反需要拍完整个活动我才能去给客户去拷，但是我这是属于基本上比如说我在拍这个人讲话的空间期我就把照片导出来了，
对，
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通过 AirDrop 的方式我给客户直接就转过去他就能发了，
对，
而且这个速度特别快。
因为开始我早期用那个就是我也用单反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种专门带 WiFi 的 SD 卡，
对，
那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耗电，而且那个卡寿命很短，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机带 WiFi 现在也是一个趋势，而且我看现在几个新款的大机器也都带着 WiFi,
都带那个、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索尼还有一个最大一点就是说它不光是拍照好，而且就是我没想到6300/6000系列能拍 4K。我这次出行还拿6300去拍了很多的视频
啊，就是您视频它也能，
对对 对,
对，
视频的驾驭能力包括它的处理能力也相当好，
是吧？
啊、
它对拍摄 4K 也没有那种时长限制，
也没有时长限制，而且也不是说我拍时间长之后我储存卡也不够使了
啊，
或者说我的过耗电量过大都没有。
嗯，反正因为我之前用单反，因为我用单反拍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它对焦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尤其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对准焦了然后这一条也就这样了，
对对对。
所以但是我就是您觉得在微单或者用6300是拍视频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对焦产生这种毁掉一条视频的
情况？就是微单其实相对于单反来说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在于它是所见即所得，就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我在我的显示器中或者说我的取景器中看到的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曝光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构图，你出来的成片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吧？
单反有可能你比如说你最开始拿光学取景器对的，你觉得对上了，
对，
但实际你看的时候你就没对上，
是。
但是你在那个微单上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确实是。然后说到这个旅行摄影啊，就是您肯定是这种轻装上阵的这种拍摄，那您就是说经常会拍摄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一种题材呢？就是您出去以后，
得看地方，因为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可能我这次去欧洲吧，之前几次去欧洲大部分的不是拍风光多，拍人文的会有多，拍人文的会强调比如说相机的这种对焦能力要快，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转瞬即逝的这个瞬间，包括我的人从你身边走过，你的对焦不够快的话你就没办法抓到那个很好的一个瞬间出来，所以尤其是像这种微单性的它第一没有那么高的侵略性，别人看不太清楚你到底是拍还是怎么，
比较隐蔽，
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攻略性，人不会都有反感
啊。对，
所以一般拿微单去拍人文是特别好的一个，尤其比如说我有时候用微单拍的话我只挂一个35-28的头，完了就定焦就全完事了，
对对对，
就不用别的说我再去调焦距之类的
啊。
一是轻便，第二是说我有隐蔽性又强，
而且就是其实隐蔽不隐蔽主要不是给人家增加那种说被拍摄感那么强，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种就是像您这个在我去国外我也有那种感觉啊，比如我刚去完科隆，然后每个人都去科隆大教堂肯定要去的，去了以后呢 我感觉就是我拍出来的照片啊和其他人拍出来的也没什么区别，就是这种旅游大片咱们所谓那种到此一游照啊，就是每个人其实拍出来都是这样。那您会拍出这种就是
一般比如说像拍建筑的话、
嗯、
我可能不会说就是用就是大家最常见的比如一大广角全都把整个建筑全收下来、
嗯、
我大概可能会拍局部的会多一些
啊、
哦、就是我不会用全用广角的方式去做、
嗯、
可能我在整个比如一组片子九张片子或者十几张片子之内、
嗯、
只有一张是广角，但这个广角有可能我不一定把整个建筑全收到进来，
嗯，
完了大部分的时候我只是会用中焦段，比如说在五零多或者说三五这样的这样焦段来说只拍它的局部
啊、哦，也就是说您一般就是就算咱们拍这种地标性的建筑这种比较火热，
对，
您也会拍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我有拍局部，而且尤其是我需要我的照片里是有人的因素存在的，
嗯，
不光是说我一个纯的建筑搁那儿、
嗯、
会觉得整个画面会比较干，
是
我觉得人的因素加到摄影中或者加到画面中会让整个画面有 活气。
嗯
嗯，
但是就是说我现在有感觉就是如果带了人了，就是像咱们这些影友也好，包括我们这些编辑也好、
嗯、
可能很容易就拍成到此一游照。
其实这样这个很简单、
嗯、
就是说得看是拍你认识的人还是拍路人。
嗯嗯，
拍路人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就是当地的人，不管是当地的游客、
嗯嗯、
还是说当地在这居住的人、
哦、
他是什么状态你就抓住他什么状态，
对，
你要表现出什么状态就好了。如果说、
嗯、
你要拍你认识人，要给他留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影像在这个一个地标建筑下的话、
嗯、
我的建议就是最简单办法就是你让他去学当地人在干嘛。
嗯，
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在教堂里头、
嗯、
在教堂里头完了，我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在做祷告，有些人在静静的听、
嗯、
有些人可能再去点个蜡烛或者再去看、嗯、他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
嗯、
你以一个旁观者或者跟他不认识的这种角度去拍他、
嗯、
把他放在整个画面中比较不是很大的一个比重的位置上来说去拍，这样的话让他去衬托整个景的这种活力出来还是不错、
嗯啊、嗯、是，然后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出国的人也越来越多啊，然后就是他在国就是您在国外旅游摄影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种语言的问题，或者尤其比如您创作人文作品的时候您会不会和当地的人有一些这种交流呢？
因为这样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出行用的最多还是英语
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英语都通，
对，
就是比如说去古巴，像我前段时间去古巴、
嗯、
他说的是西班牙语，
嗯，
完了你要去日本，大部分日本人其实对英语的接受力也没有那么好
啊，对，而且日本人说那英语有时候在
对对 对，所以有时候拍人文的情况下，比如说像古巴拉美地区啊或者说南美地区、
嗯、
你拍人文的话其实你不用跟他打招呼、
嗯、
因为他的整个人的感觉是比较热情，他愿意被你拍、
嗯嗯、
完了有时候比如说你看着你拿相机还会主动过来让你给他拍照片、
嗯、
完了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肢体语言或者说表情语言就能结束了、
嗯嗯、
但是比如说像日本是一个对于各种隐私比较保、
非常看重、
非常看重的一个国家、
嗯、
包括他人群也比较在意这件事情、嗯、我一般在日本拍的话我会提前跟人打招呼、哦、但是提前打招呼会有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你会破坏整个画面的真实性，因为它
反而就不自然
了。对，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另外一办法，就是因为你的相机比较小、
嗯、
完了你的镜头可以不对着它、
啊、
你在不对着它作为做完对焦之后完了，因为不管是 A7R 还是630在索尼系列啊、
嗯、
它都有一个功能叫静音快门
啊，
就是它你在摁快门的时候比如说你一瞬间它是不知道你在拍照的、
嗯、
或者你不知道你在拍它的，
是
完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抓到一比较好的人文、
嗯、
完了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摄影人来说或者负责任的旅行者来说、
嗯、
你拍完照片你需要跟你的被拍者打个招呼、嗯、就是拿着你的照片去告诉他我拍了你，
对，
完了
如果他不满意的话您就删掉。
对对对 对，还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毕竟一个你拍了人家这有一个肖像权的这个权利在，对，
而也有一个就是融入当地文化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没错，
就是比如说您要是去德国了，如果您能真正融入德国当地文化，可能会让您拍摄更加
对更好，没错，
对对对。Answer. Never said I 啊，陈老师，那说到这个旅行摄影啊，肯定也有一大部分，您也不是说只是说拍人文，您肯定也要带一些风光，就比如说如果去了北欧，您要拍一些极光啊，或者这种比如说美国那些大峡谷也是非常壮观的场景。那就是说像这种微单，尤其是杰弗的微单，他您觉得他在拍摄这些大场景的时候，拍摄风光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一般我在拍这种大场景的时候，我会用这种 APS 画幅的相机去拍长焦，
嗯，
因为它在长焦上是有很大的优势，要比全画幅
占便宜啊。
对对对，就比如说有些在拍野生动物啊，嗯，或者说因为有些比如说你就像刚才说的在美国拍大峡谷，
嗯，
你如果拿一广角端去拍大峡谷并没有那么好看，
对，
因为它其实真正是有时候需要拉近，包括就是说其实你看大部分可能像去非洲拍那些原始的动物啊，
嗯，
包括拍大场景，
嗯，
可能大部分都是长焦出来的，嗯，而不是广角端出来的，
对，它是拍那种场景的纵深感，
对对对对，因为广角的可能会觉得整个这个画面就真的是太平了，
啊，比较扁，
对对对，
啊，
所以我一般的这种拿风光的，就如果用 APS 画幅的话，会直接上长焦。
对，
长焦的话，它要比正常的全画幅要加一个
系数，
一个系数，
啊，对，
它这样比正常的那个全画幅更长一些，
啊，还要过滤一部分没用的这个。
对，所以这个更适合，比如说我在拍摄的情况下用的一个选择器材选择，
嗯，
我一般如果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在全画幅的 A7 上我加上1635这种广角端，
嗯，
完了在6300上加一个7200长焦端，
嗯，
完了这就不用换镜头了，我一般这种来这么的做交就做搭配走。
是，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也用过6300，就是它的那个连拍其实还是很快的，应该是8张还是
八张，反正我一般都是8张这么的去，
啊，
而且速度非常好，
对，它很稳定，它也不会说侵占太多这种相机内部存储的这种资源。
对，因为我就是你说我出去玩不能总拍拿着一些设备去专门为打鸟去拍嘛，
啊，对，
但是你总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清晨那些湖边的那些水鸟啊，
对对对，
包括有时候可能会拍飞机啊，包括拍行汽车，
嗯，
运动型的物体，
对，
完了你需要这种连拍的功能，因为你真的自己单独手头对焦一张不一定能100%能确定这个片子的成功率，
确实是，
对，所以我一般都是情况下都是用这种长焦端配上6300的那种连拍的这种能力来去抓这些画面，
嗯，是，包括那个最新出那个黑卡五代，
黑卡我只用了4，我还没用着，
因为也是刚刚做了评测，我也是试用了一下，它这个因为包括现在新出的那个6500，它的对焦我觉得比6300还要好。然后包括那个黑卡五代，因为是我自己做的评测嘛，当时就是拍了一个，它那一次性可以连拍170多张，
那是够快。
然后每秒24张，
那是够快
啊。所以说它那个，因为我做了一个技术图以后的感觉，就是完全是一个视频了。
视频哦。
所以说索尼在这一方面还是确实是。
就索尼其实在小的系统上来说，拍的这种大的功能上并不比单反差，
我感觉索尼这一点比较良心，无论是卡片还是微单还是索尼的单反，就是它的功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对
对，没错，
嗯，
而且它有可能有些东西还比单反要好
啊。对，尤其是现在可能索尼对微单也非常重视，它所有的新技术我感觉都是在微单上 先去做。
就像之前有人就说微单因为小，完了耗电量大，完了整个电池续航能力差，完了 HR 就出了一个我可以直接充充电宝，直接带着充电宝去使用，这个完全去弥补原来的一些缺陷。
对对对，
我觉得索尼在这产品的改善上是完全是会都跟这种世界在接轨的，这种它会跟比如说使用者去沟通，
就感觉非常接地气。
对，没错没错，
是，我不是像不是像那种有一些品牌感觉我是高高在上的，玩摄影就要专业，我就要去用专业的设备。刚才您说充电宝这个事儿，开始我也是体会到这个就是微单可能在续航上，因为它的 CMOS 毕竟是要一直工作的，
对，
所以肯定是要差一点。但是我感觉就是充电宝是一个备用方案，我感觉其实就是带个3-5块电池出门，基本上拍一天也够了。
对，这种肯定会够了。
对，而且微单电池本身又小，就是充起来又很快，可能不到40分钟就充一块，所以说我觉得像微单续航，我感觉啊，就是可能说续航不好的人都是对微单还没有。
我一般是这样，我一般是我带着机器去，完了比如带个3-4块电池，完了用着。但是比如说我总会有，比如开车的时候，坐公交的时候是不用相机的，
对，
我这个时候会插上充电宝，因为我会保证我起码有2块电池是满的情况下我才能往外走，要不我不敢，比如剩1块我会不会很踏实的继续拍，
心里很慌。
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在插上充电宝的时候相机还有给电池充电的。
对，没错
啊，而且 如果是开机拍摄的话，它连充电带供电等于都有。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一个充电宝也不贵，
对，
100，
所以我一般都是说带三四块电池，一个充电宝就出行一整天或者两天都没问题。
对，其实都用不完，尤其是大一点充电宝，基本上都用不完。然后这个索尼有一个这个特点啊，就是包括它这黑卡系列和它这个 A6000 的这系列，就是无论出了多新的款式，然后它每一代的产品都在卖。
对，
然后我
尤其是黑卡，
尤其是黑卡，黑卡五代已经，
对，黑卡已经五世同堂了。
现在五世同堂，而且我感觉现在黑卡这个五世同堂，它是感觉自己分了自己的层次。其实您看黑卡五代，它是代表了五种
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消费群体。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我就没钱，但是我可以弄个黑卡一代玩一下。
黑，其实黑卡我包括六三零，有人就问我说，就是很多就会问说，你如果我要买相机，有什么推荐？
嗯，
完了我说你的预算如果说在10000以上，
嗯，
完了你想拍出很专业的片子，
嗯，
或者你以这个拍片的这个频率会更高，
嗯，
我可能推荐你 A 七系列的这些东西，
嗯，
包括可能推荐你 A 七 M 二或者说 A 七 R 二。
嗯，
这是一个系列的。如果说我只是家庭用完了，可能就是拍拍孩子啊，出去玩，平常基本不会动相机的，那我会推荐你那个六千系列的，不管六三零零、六五零零，这个价位是非常合适的。
对，
完了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我平时随身我要随身带一个相机，
嗯，
不管是说我拍发个微博呀，包括发个吃的呀之类的，我觉得手机拍出来并不满意。
嗯，
完了我又觉得不管是六三零零还是 A 七很大，
嗯，
我说我推荐你黑卡。
对，
黑卡是我认为在便携内相机里头拍摄能力最好的一个相机。
对，我也觉得是因为它的那个焦段嘛，二四七零。
对，尤其是那个二四七零，这个这包括1.8到2.8的光圈，而且它的体积的大小。
对，而且其实续航也还不错。
对，续航也不错，
续航也还不错，而且就是放在兜里，
嗯，
尤其是可能作为男同志来讲，
比钱包还小，
对，它没有什么压力。嗯，
对，
然后姑娘呢就可以把相机放在包里，其实也没什么压力。
我已经推荐了几个姑娘买过黑卡了，不管是从三代四代都买过，因为都觉得说我其实出行不想带那么大的东西。
对, 对, 对，
我也不需要那么专业的，但是我需要把我拍好了。
对，
嗯，
而且现在我感觉无论是阿尔法六千系列还是黑卡系列，就是它做的虽然它很先进，比如说黑卡现在新一代包括六五零零都是有300多个对焦点，好像315个。
对, 对，
但是不会像，因为开始咱玩单反的时候可能五个对焦点，9个
对
焦点，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有几十个的，现在有100多的，包括现在做到300多。但是我您感觉这种300多个对焦点它没有给您操作带来什么样的这种障碍？但是
其实你原来用单反的时候，你是会手动去选对焦点的。
对对对，现在
你会习惯去选的，比如最右边或最左或最上面。现在的对焦点300多个你完全选不过来。
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为您设置障碍，它只是给您提供方便的。
对，它其实就是说你可以让它自己去判断你这个位置在哪个对焦点的什么位置。
对对对，
他自己会去抓这个东西。
对，自己会去抓了。
对，
就是拍这种移动的，包括因为现在我个人拍摄，我拍静止物体，
嗯，
我拍静物的时候我都用那个连续对焦。
嗯，
就是因为它不会再出现像原来那种前后
跳。没错没错，
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对，
是。然后那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啊，
嗯，
这个也请陈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因为您马上也要去德国再进行拍摄，
嗯，
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可能听了您讲以后呢也希望自己能出国去拍摄一些人文或者这个风光的东西，
嗯，
那么也就是说您在出国之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或者一些小窍门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样我分享几个比如出行拍摄的小窍门吧，就是属于，
嗯，
因为有些人就经常会说我去这么一个地方，我对地方只知道这么一个地名，
嗯，
或者说对它的那个大概的地标建筑我知道，
嗯，
但是哪些拍摄点怎么拍好看我不清楚。
嗯，
那我问可能问周边的影友也好啊，问朋友也好，不一定能知道这些相关的信息。
嗯，对，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不管你上 Flickr 还是 500px，
嗯，
你输入这个地上的地名，
嗯，
然后尤其像 Flickr 的地方，你输入这地名之后，你找到这个地名这个地标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嗯，
国外人会有一个习惯，会把他自己所拍的地点的坐标会放在那个位置。
哦，
我经常会这么着去看，完了拿到比如说比较好的机位的坐标都是从这么拿到的。
哦，
这是一个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城市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对。完了第二就是说你要拍人文的情况下，你要了解到首先几个点，什么好拍，什么比较抓眼球。
嗯，
就是最好能赶把你的行程赶到它有一些节日，
嗯，
或者说假期的时候。
对，就是富有当地人文特色。
对对对对，
啊，
比如说有些美食节呀，
嗯，
有一些比如说游行的节目啊，
嗯，
或者说它有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小的 艺术展啊什么之类的小、
嗯、
小的集市啊这种、
嗯、
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会更好一些、
嗯、
完了从拍摄的那个器材来选择的话说我建议说如果说要专门以拍摄为目标去玩的情况下的话、
嗯、
还是两台机器比较好不用带两台一模一样的、
啊、
就是但是要带两台一个系列的你不能说我带一个索尼、
啊、
带一个佳能走
对就是镜头要统一
对对对这样的话如果我带索尼我可带一个全画幅的带一个杰夫的这两个走、
嗯、高低配嘛
对但我镜头都可以是一套的、啊、我的负担不用那么重
嗯
啊完了这是我的设备完了、
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在拍摄的时候不要给当地不管是当地人、
嗯、
还是当地的游客还是当地的环境造成破坏
嗯这个确实是、
啊、嗯
而且这个也是最值得嘱咐大家的一个
对对对
因为
我可以这张片子我没拍到但是我不需要给人别人添麻烦
对对对这种摘花惹草的事儿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行那也感谢今天陈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使用微单拍摄和这个旅行的这个一些经验那今天我们这期蜂鸟说就到这儿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蜂鸟说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那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感谢蜂鸟说